孙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我非常有幸啊，来到美丽的泉城，来到了齐鲁大地，来到孔孟的故乡，和各位一起来切磋有关孔子的思想。我今天讲的是孔子的公师观，有关孔子的公和师的看法。有的学者说啊，孔子呢啊，只注意功德不注意师德，又有的学者说孔子只注意师德不注意功德，有的学者说啊，孔子的是以功来代替了师，不讲求私利，有的学者又说啊，孔子呢啊，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啊，啊，这个其实呢啊，就是鼓励的贪赃枉法，甚至是贪污腐败，是不是这样的呢？那我就提出来，请各位去思考啊，请各位去思考，这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这也是实践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传统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现代的问题。越是传统的东西，这个智慧里面越能够折射出一些现代性的东西，我们的孔子思想恰好包润了很多我们现代人的智慧还达不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我们的享受，我们的知识可能高过我们的啊前辈，但是我们的智慧不一定高过他们。我们知道孔子他非常的重视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他提出了民富论，提出了君富论的这些思想。这些问题啊，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社会公正的问题啊，他当然是针对春秋末期啊，啊，季孙氏啊，他擅权呐，啊，在鲁国啊，他们这些暴富集团呐，面临一些问题。那么孔子面对他们这样一个啊急剧的财富欲望，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学者说是不患寡而患不和，或者不患寡而患不贫。其实主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要考虑到财富分配的均衡问题。诸侯国的也好啊，大夫之家也好，我们要考虑的是财富的相对的公平。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啊，我们总是有一个习惯的定势啊，认为孔子是所谓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啊，认为孔子只是代表贵族阶级，是这样的吗？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乳，莫我啃顾。这是2000多年前记载在诗经里的百姓对于贪婪奴隶主的控诉。那么孔子又是怎样对待百姓的呢？他如何看待民生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和其他的文明相比，中华的文明，孔子所继承的周公的思想啊，这样一个周公孔子以来的这个思想统系，他特别的尊重人。我们知道在考古发现的啊这个背景上啊，在周公以后的墓葬之中啊，就很少有人寻人身的现象。孔子啊反对人寻啊，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啊，其无后乎是啊骂人骂得很重的话，没有后人了。那就拿人的形状做的墓庸或者陶庸来陪葬，都被孔子所批评，因为孔子要尊重人。孔子有一次下朝回家啊，知道他家里马厩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那个时候一匹马代表的财富啊，非常的贵重，他是关爱的是养马的人。我们看孔子重视的是什么呢？四个字，叫民事祭丧啊，祭祀他的祖宗啊，再就是他的死亡。他重视的是老百姓的啊平常的安居的生活，他们的生生死死啊，这样一些东西。他讲啊， 如果我们为政者能够宽厚的对待民众，能够讲求信用，能够有为的为百姓服务，老百姓啊就会高兴啊，功则悦，就是老百姓就会非常的高兴啊。他如果处事公道，比较的公平，老百姓就比较高兴。孔子还讲到五种美政啊，他回答他的弟子子张的话，特别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啊，顺着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不以惠而不废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我们在这过去的农业社会啊，啊，农事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大量的徭役啊，不顾农事啊，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反对滥用民力呀、啊，他反对啊诸侯啊、大夫啊啊利用这个他们的权势啊与民争利。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因顺人民能够得到的利益之处，给他们以好处啊，也就是啊不要违背农时，征调老百姓劳役啊，那样产生大量的旷夫怨女啊。农业社会要使老百姓有收成啊，要选择可劳动的时间条件和人员再去劳动他们，那么谁来怨恨呢？孔子的治国理念，我们想讲他的三个字啊，叫庶之啊，叫庶就是人口多起来，叫富使民富起来，叫教还要使他教育啊，受了教育。有一次啊啊，他的这个啊这个软友啊啊多才多艺的弟子啊驾车啊，他再一次路过了魏国啊，那个魏生的魏，那个魏国啊，他看到人口的比以前多了。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啊啊，人口的生产力啊啊，人口的再生产呢、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的一个条件。那个时候你的境内平安，大家都来归附你，或者你的安定，你的人口生产啊上来了，那么数字多了，人口多了啊，他的弟子向他请益，人口多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说富之，使老百姓富起来。他的弟子进一步问，富了以后怎么样呢？教之。在税收的政策上啊，孔子和孔门弟子他们主张是啊薄税啊。当时啊啊鲁哀公啊啊向他的弟子有子问啊，我现在费用不足啊，我怎么办呢？有子的回答是，你收十分之一的税，十一税。嗯，他说那我还不够啊。啊，有子就说，百姓足，君属于不足。啊，老百姓富裕了，你要常富于民，老百姓富裕了，你的诸侯国就慢慢的会富起来。啊，你不要去与民争利啊，啊，与民争利。
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贵族享受着世卿世禄的待遇，而布衣贤者们则发出了恨无上天梯的感叹。读书人希望通过仕途实现政治抱负和个人理想。春秋时代的孔子主张如何从民间选拔人才为国所用呢？
面对当时的是世卿世禄的社会制度啊，老百姓的主张呢啊，孔子的主张呢和老百姓的要求呢结合在一起，他提出的是从民间来举贤才啊，从老百姓从草根中来拔举贤才来治理这个国家。他还提出一个教育的方针，叫有教无类啊，就是接受教育的人呢、啊、没有等级的差异，没有家庭背景的差异，所有的人啊啊，比方说他当时是啊把王官之学呀、啊、下移到民间， 他是开创私学的第一个人啊，第一个人。所以他说啊，这个有送一条啊干肉啊，熟修干肉就可以了啊，送一点薄绸表示你对老师的尊重，就可以来接受教育啊，接受教育。当时举贤才呀 啊面对的是啊天子诸侯卿大夫啊这样一个等级次序的社会啊啊他们的一个啊主老。那么孔子是极力举张推选民间具有草根的人才来从事于治理公共的事务，所以他叫做举直错诸枉则民富。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挟曲的人之上，老百姓就归附于你啊，归附于你。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民间性的力量来增加政治的活力，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啊。孔子师徒的贡献他们不仅停留在此，他们把王官之学啊下移到民间，他们其实是继承周公的思想，开启了我国文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先河。有教无类，受教育者没有贫富地位地域种族的区别啊。他的弟子子夏说啊，事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当然他是针对不学而仕啊，学不优而仕啊，学而优不仕这样一种状况来说的。所以孔子的思想啊这个他非常强调公平是一个机会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他为我国的这个传统的教育制度文官制度一直到今天这个教育制度文官制度奠定的一个基础。我们试问一下，在2500年以前和孔子并世的古希腊的古印度的思想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吗？没有啊。前些年呢，我们有一个省的一个代表团呢到法国去啊，要学习他们的文官制度啊人家法国的啊法国人呢感到非常的疑惑啊，他说这个文官制度是我们向东方向你们中国学习的呀啊，你们现在要向我们来学习文官制度啊。他我们知道从汉代的开始啊，它就是一个文士的政府啊，这个文士政府啊它毕竟有理性啊，有理性，它能够治理民众，它举拔了很多民间的贤才啊，我们的贫困人的子弟由布衣而为商工的不在啊少数啊。中国的文化呀，周公孔子的文化呀特别重视教育，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呢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子弟啊让他们接受教育，接受更多的教育。所以树父教这三个字是孔夫子很早的时候就立定的我们这个民族华夏民族他的一个啊政治的一个基本的方略啊，树之父之教之，使老百姓安定，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使老百姓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孔子思想的啊一个为政的方略。
孔子九讲之儒家的公司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三九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说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2007年，山东卫视打造评话故事节目高端品牌，每天早午两档精彩讲述。天下故事由哈药集团11堂制药厂冠名播出。
洪都阳光快车道，闪闪的童心与您相约。我爱我家的贾圆圆，赤子威龙的小巩固，幼时的偶像小龙人，还记得这些给你无数快乐和美好回忆的面孔吗？昔日的童星长大之后成了什么模样？洪都阳光快车道为您找寻童年的回忆。超级小精灵三位超级明星脸小朋友为您再现明星童年，更多精彩尽在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哇哇，同学相见早安哇哇，亲爱的朋友请随时大喊一声哇哇
哇哇哇，
哎呦哎呦哎呦呦，
晃晃跳动，
嘿嘿我的朋友，
让我们大家来跳动，
大家一起来，
跳动你的眼，来跳动你的心，跳动你的手，来跳动你的嘴，跳起你的快乐都大家开心，只要跳动一起和我唱唱手，
我不是逗着你玩哦，我是真的要挑逗你哦。
感叹号名牌，治感冒认准感叹号牌，杠杠的。
妈，你双重保护，
牙齿我也要双重保护。冷森林双重抗过敏牙膏，草本和矿物盐精华带来双重保护。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冷森林牙膏。
是中医精神疾病医院中药针灸治疗失眠、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利用秘制中药结合中医鬼门十三针，摆脱精神疾病困扰。中药银针治其病，祖传秘方断其根。
一步到位，名牌治胃病，认准一步到位牌到位。
孩子不吃饭挑食，不单是消化问题，很可能啊是缺锌
哦。
三金牌葡萄糖酸锌口服液，让孩子胃口好，健康又聪明。孩子不吃饭，补锌是关键。
蓝瓶的。
奥利与执教大潮的蓝翔人，拥有100多个专业，近千个教学班，每年可向社会输送60000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集关西培训、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超级航母。国内知名餐饮集团、大型汽修厂、上万家用人单位云集山东蓝翔，蓝翔人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与德国埃尔福特职教学院正式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计算机专业首家推出零风险教学工程，常年开设具有社会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竞争力的10大热门专业。烹饪专业要求每个学员从10项基本功学起，由一线几十年烹饪经验的特级大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真材实料，独立上道。美容美发由一线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全力打造引领潮流的魔法师。汽车维修整合研发了上万种电喷电控模型，独家分类建成了欧美亚3大电喷实验室，采用蓝翔独有的全真案例培训方法，要求每个学员动心动脑动手，反复拆装，实践第一，所有实用技术都在实践中全部学到手。挖掘机、装载机、电气焊、数控机床，100多个专业，100多种就业方式，免费试学一个月。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感叹号名牌，治感冒认准感叹号牌，杠杠的。
山东蓝天学校全国首创挖掘机重点培训基地，雄厚的硬件设施，技能加学历的全新教学模式，
学挖掘机只有蓝天。
山东蓝天学校。
哇哇哇哇，
中国队
哇哇，
中国队
哇哇，2010大中国队哇哇。
用苦干冲击，
无风药液。
与他儿子启开启了子承父位家天下的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是几千年来贵族也享受着世卿世禄的待遇，这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有人认为孔子以公灭私，还有人认为孔子亲亲相隐的主张支持了贪赃枉法。那孔子对待公与私究竟有着怎样的观点呢？孔子九讲之儒家的公私观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郭启勇先生激情澎湃的演讲。
孔子曾经说过啊，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事，立为之啊。他说如果富贵是可以求得的，那么在市场上啊，当一个民鞭者，就是今天我们市场上啊，带上红袖章的啊，管理市场的人，那我也愿意干呐、啊。也就是说，在孔门这样一个文化的团体中，他们并不是排斥私，也不是排斥富的啊。而且，如果邦有道，这个邦国是有道的话，它是符合于道义的话，贫且贱焉，耻也。如果这个邦国是符合于道义的话，那么你在这里仍然是贫穷的，仍然是低贱的，那是你的耻辱啊，那是你的耻辱啊。所以他是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当然我们应该啊取之有道，得之以礼啊，得之以礼。也就是说，孔子在私领域这一块并不反对老百姓，也不反对为政者他们的求富，他们的欲望的满足，但是孔子是反对以权谋私的。对于社会上层的人士啊，啊，他是非常的谨慎，他提倡盖奢以俭，宁可要贫，不要富而骄纵啊。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不是说小人不要利啊，君子和小人在这里是社会等级的一个差别了啊。他就是说，如果在位的人你用权力去谋取私利，你去建立私义的话，这个是反对的啊，反对的。他希望当时的卿大夫啊啊，这个要盖奢以俭啊，盖奢以俭啊。樊迟问仁，他讲诸楚公执事敬，与人忠啊，敬，敬爱的敬，这个就是严肃谨慎的意思啊。我们从事公共事务啊，要忠于职守啊，要忠于职守，要先知劳资啊，先知劳资，要服务于大众，要恪守你的本分啊，要有宽厚的、严谨的、勤敏的啊，要施惠给百姓。这基本上就是一些啊儒家的啊这个对于士大夫、对于这个为政者的一些要求啊，一些要求啊。冉有啊，冉求做祭祀的家臣啊，他曾经有一度啊为祭祀去搜刮钱财啊，孔子呢要求他的学生去批评他啊，说小子啊啊，祭祀富于周公啊啊，祭祀比周公都还富啊。而求呢为之聚敛呢、啊、还富一之啊啊，为他搜刮财富啊啊，为他去觅财呀啊，敛财呀啊。他说啊，非吾徒也啊，其实他很喜欢这个多才多艺的冉求啊啊，他在这一个时段他说，非吾徒也，你不是我的学生啊，小子临古而攻之啊啊，你们都可以去批评他啊，大家一起来去批评他。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 孔子反对以权谋私，认为为君就要有为君者的样子，臣子也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他对于君臣的这个权责的要求，有一个政治分工啊，或者相互制约的萌芽啊。我们知道孔子有啊很多的爱徒啊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叫子路啊，又叫季路啊啊。颜渊和子路啊几乎是一文一武啊啊，子路非常可爱啊啊，常常直言不讳的啊批评他的老师啊，批评孔子。有一次子路请教他的老师说，魏国呀如果要请你去执政的话，你先做什么呢？子将西先，你先做什么呢？啊，他说必也正名乎，我首先注意的是正名分，君臣父子的名分。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习此政啊。子路说，哎呀老师啊，你怎么这么的迂腐啊，哈啊。他子路就直言不讳说，老师迂腐啊。老师说，也在有也啊，说哎呀你真粗野啊子游啊。他说，其实啊君子有所不知啊，就应该付诸学迂。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下面什么言不顺则事不成啊，事不成则礼乐不信，礼乐不信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众是无所措手足啊。他治理一个国家，我们今天治理一个公司，我们今天治理一个单位，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名分，我们的这个名分所带来的责任和权利，没有啊权责力没有相应的匹合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管理就上不了路子。所以名正言顺以后啊，我们的文化礼乐方面的文化啊兴盛起来，我们的刑法才能够得当，我们的老百姓才不至于无所措手足。那么孔子的这个思想啊，他是说权和责，名分和务实，他是要相得益彰啊，临事相付，言行一致啊，这样呢才是啊要刑法公正，这样才是我们处理政务的非常好的一个考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互的要求的，这是一个政治的分工啊和一个制约的一个萌芽了。所以齐国的齐景公啊，非常有名的政治家，他曾经向孔子请教啊。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齐景公说，善哉，信汝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啊。孔子对齐景公说的这个话呀，也就是证明，也就是权力和责任的一个匹配啊。我们的管理要有一定的层次，要有一定的次序，要有一个原则，不要越权，层次要分明，要分级的管理，这都是一些公共性的内涵啊，公共性的内涵啊。当然还有讲到啊啊，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和臣之间是一个对等的要求啊，不是只有单方面的要求啊，单方面的要求。他也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孔子九讲之儒家的公司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三九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无名无份嫁入豪门冲喜，遭到百般刁难。
我是来冲喜的，就叫喜娘吧。
你敢说你不是冲喜的丫头？
百年家族血雨腥风，危难中他力挽狂澜，重振家业。
我又一次做了你的新娘。
刘晓庆、李冰冰、李宗翰领衔主演《灰娘晚星》，山东卫视蓝桥情感故事剧场精彩上映。
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闪闪的童心与您相约。我爱我家的贾圆圆，赤子威龙的小总部，幼时的偶像小龙人。昔日的童心长大之后成了什么模样？更多精彩尽在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北京国际中医医院专业治疗白斑病，可引进最新高科技黑色素种植机，使各种顽固性白斑快速消失。白斑病的希望之地，北京国际中医医院，电话010-639-8-1122。
我的宝贝，
哇，抱着春心糖
，Come on， 北京
，Come on， 北京，
你也要吃一颗吗？
Yes， 放在 QQ 糖。
哦，我的宝贝。
学美容美发，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电气焊，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高级厨师，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哎呦，哎呦，哎呦呦！
哇哇！英文叫好喝，阿拉伯数是零号。
就是好喝，就是特别。
那到底是零泡还是欧泡啊？
大宝 SOD 蛋白蜜蛋白霜，含有纳米级胶原蛋白，细胞吸收快，自然养白皮肤，味道我也喜欢。护肤品选择适合自己的。
大宝 SOD 蛋白蜜蛋白霜，
上我的旺季快到了，请进货送旺喽！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啊。喂。
老爸，天冷了，当心感冒。
放心吧，你妈带着三金牌双黄连呢。
你感冒发烧流鼻涕都不怕。
常备三金牌双黄连，爱就在身边。
会门好技术，才会赚大钱。
山东蓝天学校开设十大专业，全国首创挖掘机、装载机培训，数控机床专业学员供不应求，学汽修不收费，学电气焊免费学亚弧焊，厨师糕点好就业。
到蓝天学技术，找工作一步到位。
山东蓝天学校。
哦，欧泡果奶，
欧泡果奶，
喝一口，
让你欧的欧泡果奶，
哇！哎呦，哎呦，哎呦呦！
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近百台世界各大品牌的挖掘机供学员实习。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做女人一时的轻松怎么够？我要持久的保护。妇炎洁快速清凉杀菌，持久滋润，呵护女人，呵护爱。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天文不孕不育医院，010-8563-1116，010-8563-1116。
禹的儿子启开启了子承父位家天下的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是几千年来贵族也享受着世卿世禄的待遇，这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有人认为孔子以公灭私，还有人认为孔子亲亲相隐的主张支持了贪赃枉法。那孔子对待公与私究竟有着怎样的观点呢？孔子九讲之儒家的公私观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郭启勇先生激情澎湃的演讲。
楚国呢有一位社公，有一次碰见了孔子，他想入党啊，我那个地方啊有职工者啊，有一个人啊叫职工，其父嚷阳，其子正之啊，他的父亲呢、啊、顺手牵羊哈啊，有时候赶羊圈的时候啊啊，张家李家的羊混在一起了啊，回来以后呢就没有把它区别出来啊，没有区别出来，他的儿子呢就向官府去告发他的父亲 正之，这个正就是告发啊，告发。孔子的答复是什么呢？啊，孔子的答复是啊，父党之子者异于是，是父为子隐，什么？子为父隐，子在其中矣。这个子就在其中啊。关于孔子的啊《子路篇》里面呢，所记载的孔子和社公的这个对话呀，一直是啊很多人批评的一个焦点啊，批评焦点。我个人过去也没有体会到孔子这个平凡的啊这样一个来自于人的基本情感的一个考量啊，啊其实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意义啊。孔子的这样一个思想，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我们如何看待呢？他对于世界文化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啊，过去的孟子又有一个故事啊，他的学生陶印和他一起讨论问题啊，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把一个伦理的两难呢 推到了一个啊顶尖的阶段。
舜是上古有名的贤明君主，孟子和学生讨论问题时大胆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舜任命了高尧做大法官，而舜的父亲杀了人，高尧该怎么做？舜又会怎么做？
我们知道舜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啊，他的后母啊，他的一个后母的弟弟象啊，经常的追杀他啊，他的骨收的他的父亲呢啊，也不爱他。这是事后啊啊他弟子的一个假设：如果高尧做了大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人，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孟子的回答是：执之而已啊，既然任命了大法官，大法官去把他抓起来啊，把他的父亲骨收抓起来，这就是啊基本的啊法所应当的要求。然后再怎么样呢啊，难道舜不敬于舜不敬子吗？啊，他说舜怎么能敬子呢？啊，高尧是舜任命的大法官，他当然有权利去做这个事情啊，舜也没有办法来破坏这个制度。然后舜会怎么样呢？他说舜可能有这样一个选择啊，就是舜呢放弃天子之位，放弃这个做天子啊，他呢可能是把做天子这样的事情呢，一般的人看就是很大的事情呢，他把它放弃掉，把它像对待一个破草鞋一样，他可能会背负他的父亲啊，跑到山东沿海，那个时候是法律管束的范围之外，我们今天没有法律管束的外啊范围之外了，就自我流放的方式啊，流放到一个极其贫苦的没有人管束的一个海滨居住起来，来享受天伦之乐。
郭启勇先生对于孔子亲亲相隐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是当他与社会公德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办？那么关于亲情的保护，孔子的主张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考虑呢？
啊，有人说儒家的这个隐啊，隐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啊不要公德呢？是不是不要法律呢？不是的，隐呢只是不称扬其恶也啊，就是不过分的去宣扬你的亲人的啊这样一些啊乐，但是在适当的场合你可以去啊去批评他，去说服他啊，说服他，这是儒家的一个主张啊。儒家还主张范啊，范人的这个范，范就是去批评去谏啊，当官的你一定要去向你的上级抗议，要批评帝王啊，这都是儒家的主张。 但是对于父母，对于亲情，他是主张不要犯言直谏啊。对于当官的，对于上级，甚至对于皇帝，那要敢于犯言直谏啊。这就是所谓隐还有所谓犯啊，这样一个区别啊，这样一个区别。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讲四书，刚开始讲四书的时候，80年代开始讲四书的时候啊，90年代初啊，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呢、可能是一个落后的呀，保守的呀，啊，这样的一些思想。后来慢慢的我才懂得比较世界文明史啊，世界法治史啊，我才慢慢的懂得，其实孔子的这些很平凡的语言呐、它内涵的很多深意呀、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够直接的了解，我们慢慢的通过我们的生活的体验，慢慢的通过世界文明史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很多不经意的话，很多生活的经验，我们先人的很多的宝贵的智慧，通过孔子和孔门弟子保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含有很深的意思，我们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接近啊。现在关于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讨论呢、其实也就是关于私领域的保护问题，也就是亲情的保护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一个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相残杀，相互告发，这个是很野蛮的。那我们的亲人，从亲人的啊正人席上走开，这反而是人道的啊。我们如果我们的啊司法机构用更多的公权力啊，更多的公权力啊，我们用一定的成本啊去啊调查，去取证，比起强迫你的亲属抓起来一打来逼供，那要人道的多，那冤假错案要少得多。我们知道儒家并不是只讲亲亲之情，儒家讲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啊，他要把这个对亲人的爱呀推广出去。他行人，我们对我们父母啊，我爱我的父母，我也爱你的父母，但我们这个爱呀，它还是有程度的区别。我把对我父母的爱，把这个关爱慢慢的推己及人，推广出去啊，这个是爱天下的穷苦人，爱大众，泛爱众啊，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啊，甚至啊草木鸟兽我都爱。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啊，孔子是从人情的恻隐啊，从人情的恻隐，从相互的关爱啊，从这样一个同情出发。我们立法的根据呢，其实也是不违背人情啊，不违背人情。法的公平性呢、无例外的，它要因应人情所做的一些外在的规范化的处理，但是从法理上来说，它是来自人情啊，它是不背离人情。在中国古代社会啊，常常存在啊如何处理私领域的问题，包括亲人的感情。各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这个思想在我国历史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从汉代以来，它就会转化为法律啊，汉代以来呀，它转化为法律，它对这种满门抄斩呐、连坐法呀，啊，法家所主张的连坐呀，啊，这样一个东西呀，专制政体希望的这个东西呀，啊，提出了一种反驳，啊，反驳。所以很多老百姓呐、很多知识人呐、他们恰恰是利用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来举起这个旗子，来抗拒连坐，啊，抗拒连坐。所以汉宣帝缔结四年的时候，在公元前66年的时候啊，汉宣帝有一个诏书讲父子之亲，夫妇之道是天性也 啊，天心眼啊，这就是指出了容隐的一个正当性啊，正当性。所以我们看，如果专制社会要强迫亲属互证有罪的话，那么他和儒家的亲亲相隐的思想是正好相悖谬的，他遭到人们的强烈的抵制啊。东汉末年的时候啊，啊，他的法令啊，曾经有，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出征啊，要打仗啊，啊，抓了很多壮丁啊，啊，那些兵啊，兵夫啊，逃跑以后啊，常常就是拷打他的妻和子啊，拷打他的父母啊，拷打他的孩子，拷打他的妻子啊，要他们交出来，甚至连坐，就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啊，非常野蛮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知识人，很多的儒生出来向执政当局抗议，他们举起的旗子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啊。后来曹操就下令废止了东汉末年的这样一个法令啊。东晋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现象，后来历朝历代的法律啊，一直到唐律啊，啊，后来大明律啊，后来清律啊，我们都是主张同居相为容隐啊，亲属相为容隐啊，成为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律。我们知道中华法系呀，在孔子思想的指引下呀，它是重视伦理的，保障亲情的，保护人的最起码的这个啊，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它含有很多的现代的意义和现代的价值，它保护了这个个体，保护了亲情。我们放眼看世界的法系啊，英美的法系啊，大陆的法系啊，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系，我们中华民族啊，以前的几千年延续的啊，中华法系，其实都是保障亲情之间的容隐啊，亲情之间的容隐。所以这样一个东西啊，是非常符合人性的。
一提到孔子，人们往往想到古旧泛黄的故纸堆。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他的思想能否经得住2000多年的风云变幻，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历久弥新呢？
我们知道啊，啊，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呀，啊，启蒙大师像伏尔泰、像蒙德斯鸠，他们都非常推崇孔子的这些思想，他们认为孔子的这个思想是理性的，是和平的，是人道的啊。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啊，就运用了孔子的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勿施于人啊，这样一些思想啊，大家都很耳熟能详。各位知不知道联合国大厦篆刻的孔子的话是什么？己所不欲什么？勿施于人啊！这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人和人之间相结相处的一个普遍之道，黄金规律，叫黄金律。1993年，各位在芝加哥6500位世界宗教的领袖集会讨论啊，世界宗教、世界伦理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了两条黄金的规则，基本的理念，其中一条是人要把人当人看，第二条就是己所不欲什么，勿施于人啊，勿施于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孔子思想不只是一个属于啊贵帝、齐鲁、鲁国的，他通过这个辐射超越了这个地理，从空间上，从鲁国到全中国、全华夏，从华夏到东亚，从东亚到世界，这是从空间上看。从时间上看，古代的春秋时期的2550多年的孔子啊，他继承我们三代文化的大传统，他的生命体验其实带有很多智慧性的保障， 也是一些人类性的保障。因此这样一些具有种族性的民族性的这些智慧啊，最后就啊不断的博大。当然孔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是继承历史这样来做的。另一方面呢，也是以天道天德啊天为背景，孔孟深刻的体验到人情亲情的保护的重要性，这是基础啊，这是五伦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的基础啊。你不孝，你不悌，你没有这个情感，你怎么推己及人呢？你怎么把恻隐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痴妄之心把它扩而大之啊，去关爱社会啊。所以这一方面呢啊，这些理念保护亲情、保护家园啊，这些理念也进一步的制度化了啊，化为隐私权、容隐权和亲情权的保护。第三方面，孔子非常强调为政者的敬业、忠诚、廉洁、讲信用，这样一些东西成为一个公共能力。在君臣关系上，它又区别了一个职分、责任、相互制约，它尊重民意，强调察举啊，强调严责和官守，这都是具有公共性的责任意识啊，也是一个分权制衡的一个初步。所以孔子的人文的价值理想啊，长期浸润在我们的中国的民间社会，一直到今天还在起着作用。各位，我们中国人走上现代，我们要靠自己的东西走上世界啊，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觉，我们要有这种文化的主体性。我们走上世界不能拾人牙慧，不能只靠捡来的别人的一点东西我们来走上世界。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我们一个几千年孕育的民族啊，一个多民族的啊，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和多民族的文化，我们有孔子思想这伟大的精神宝库，我们应该啊转化它的其中的一些丰富的内涵来用于当世，而且把它推广到世界啊。这一讲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